安，在主里问候大家，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同来崇拜。我自己是在国内的背景当中，是在无神论的这样的教育下长大，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和我有这样的背景。在唯物主义的教育当中，常常会提到有关人是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来看待人。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说人是高级动物，是因为人的神经系统、大脑比动物更发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看待人，或者说来看待人的价值呢？在美国有一个化学和土壤局，他们花了很多钱来研究人体所含的一些化学和矿物成分。当他们在处理一些人的这些化学成分的时候，他们在他们发觉人体所含的成分结果是如下：人体所含65%的氧、18.5%的碳、9.5%的氢、3.2%的氮，其他的还有1.5%的钙、磷、钾、硫，另外就是有一些微量元素，包括氟、硅、锰、铜、铝等等。有一本书叫《认识真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读过这本书，是由张玉兰博士所写的，在2004年的时候，在这本书中曾经提到说，有一位化学家把人体所有的这些化学元素以及矿物，把它估算了一下，结果发现，人体所有的一些脂肪可以做6块肥皂，人体身上所有的磷可以做120根火柴，身上所有的石灰质可以来消毒一个鸡笼，人体身上所有的一个铁可以打造一根铁钉，另外还有一把盐、一杯糖水，还有一些氮气。如果按照当时的那本书，2004年把这所有的加起来的话，你知道人的价值值多少钱呢？这个 PPT 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是分成不同的，所有的加起来只值$1。难道这就是人的价值吗？难道我们的人就用物质来衡量吗？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价值？从信仰的角度，耶稣基督又如何来看待我们人的价值呢？所以今天我会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与人的价值。感谢我们的领师也带领我们读了刚才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都没有名字，只是提到他说是格拉森人，他被鬼所附，他许久不穿衣服，他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当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他戴着手镣、脚链，他也被鬼赶到旷野。在马可福音也提到说，他常常也用石头自己来砍自己，自己来伤害自己。但是我想请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格拉森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他有没有价值？我常常听到有人和我提到我们 Edmonton downtown 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 Hope Mission 附近，大家都知道那是有什么人常常在那里聚集呢？有一群流浪汉，有人会经过流浪汉身边的时候，他们会加快脚步，因为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在 Hope Mission 附近常常充满了各样的那些恶臭，或者是粪便，或者是垃圾。你愿意和这些流浪汉为伍吗？或者说你觉得流浪汉有价值吗？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格拉森人，他自己不但对他的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的贡献，他自己也会来伤害自己，他会伤害他的家庭，他还会可能会对他的邻居造成一些危害，甚至对整个社会也会造成一些危险。这样的一个人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就像是我们这个在后面附近的那群流浪汉一样。但是你能够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寻找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主耶稣基督看重这个人的价值。但是这个人有价值，耶稣基督看重他的价值，凭什么说耶稣基督就看重这样的一个价值呢？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比我们当趟的那些流浪汉更加不如。如果你有手里有纸质圣经的话，你再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段经文的前面，看到主耶稣基督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经过一晚上经历风浪，甚至他的门徒向主耶稣基督说，主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管我们吗？一晚上经历风浪，经历危险，耶稣基督就带着十二个门徒，就是要来寻找这样的一个别人瞧不起他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看重他的价值。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平常一般人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人的价值。我不知道大家你怎么样来看待你，或者是你看待身边的人。对于我们大部分是国内背景来说，常常会受到身外之物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有钱，这个人就价值多一些，如果你有很高的地位，如果你是省长，就比市长更有价值，哎，就比一个县长更有价值，就比一个科长更有价值，官本位的思想。如果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哎，非常了不起，哎，硕士学位很好，哎，要是本科学位很普遍了，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学位的话，哎，觉得差一点点。如果你住一个大 house 的话，哎，很成功。如果你做一个公益的话，哎，大家就觉得，哎，你好像没有那么了不起。如果你很年轻，哎，长相漂亮，身体强壮，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中最好的阶段，很有价值。但是有一天当你慢慢慢慢衰老的时候，甚至有一天有些人可能有残疾的时候，那是否人就没有价值了呢？如果我们拿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今天你的银行户头有100万加币，如果明天不小心你投资失败，哎，你的账户变成50万，那是否你的价值就失去了一半呢？是否你的价值就变少了呢？人的价值是否是靠外在的这些事情来判断呢？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工程师曾经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当中最宝贵的东西？矿坑当中最宝贵的什么？他的学生就回答说，有人说，哎，是蓝宝石，有人说不是钻石，矿坑中最宝贵的什么呢？这个老师后来提醒他的学生说，矿坑中最宝贵的是矿工。人常常去看重钱，看重外在的一些，却往往忽略了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常常用外在来衡量的时候，我回到我们圣经，主耶稣基督却用另外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来看待我们的价值。在圣经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如何来面对刚才所提到的人的价值。在创世纪1:26，这里提到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这里提到的形象和样式，是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圣洁公义，并且神也告诉我们说，哎，让他们能够治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神也把一个王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让我们人和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一同来掌权。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神赐给我们上帝的形象，也赐给我们的权柄。所以今天无论在我们中间你有多少钱，无论你的相貌如何，无论你的职业如何，无论你的健康状态如何，请你要来知道说你是有价值的。同时你肯定你有价值，另外的话你也要来看看你身边的人，所有的人也都是有价值的。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为了来救这样的一个人， 把鬼赶出去，让周围的让当地人损失了多少头？有在马可福音提到有2000头猪。如果在我们中间，你曾经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农村的经历，也许你很快能够大概能够估价2000头猪大概值多少钱。有人告诉我说，可能平均一头猪大概值2000人民币左右，这是一个保守的一个估计。2000头猪，也就这个人要最少要超过400万人民币，400万人民币大概合80万加币，比我们今天加拿大人如果遇到一个车祸所赔偿的可能还会多一些。这样一个别人瞧不起的人，耶稣基督为了要来拯救他，让当地的人损失了要超过最少400万人民币的价值。可见在主耶稣基督的心里，这个人，别人所瞧不起的人，主耶稣基督却看重他，胜过那2000头猪的价值。主耶稣基督肯定你的价值，肯定我的价值，也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有些人看待那群流浪汉，看待一些残疾人，觉得那些人根本没有价值。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你知道在印度有一种人，这种人被称为叫贱民，他们的地位非常低，被认为是社会最低层的。他们常常是和一些污秽垃圾和一些这个皮革屠宰动物的尸体排泄物相关。他们要来清理街道、厕所、下水道，他们不可以参加一些公开的社会的活动，他们不可以上学，他们生病了也不可以去医院。这是在印度一群非常被人所瞧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人数大概是相当于7倍的加拿大的总人口。这样的一群人，你觉得有价值吗？别人也许认为没有价值，就像那个格拉森人一样，他连名字也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看重他们的价值。主耶稣基督差遣他的仆人，就像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一个人马盖文，就像印度向这群人来传讲耶稣基督，来向他们来告诉他们，他们在这位主耶稣基督眼中是有价值的。如果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当你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也许你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曾经对自己的价值有迷失，很多的一些新移民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是哑巴，因为我们语言可能不好。有人说我们是聋子，因为听不懂别人说话。有人说我们是瘸子，因为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会开车。所以很长时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定，有时候我们也瞧不起别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肯定我们的价值。在我们中间，如果你今天还有没有暂时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你要知道你在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的眼中你是有价值的。你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在我们中间，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更要来知道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的生命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看重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请大家小心的来听一句话，这句话不是骂人的话，这句话说人不是东西，人不是东西，不是骂人，是说你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人的价值不可以单单的用金钱、用外在的一些事情来衡量。但是如果你有价值，我有价值，甚至那个格拉森人耶稣基督也看重他的价值。但是这个格拉森人，别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是有价值的呢？我们许多的姊妹们都喜欢在手上戴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可能喜欢戴什么呢？戒指。而且戒指上往往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往往镶钻的是最好的。为什么喜欢钻石呢？ 因为钻石在一些光线的照射之下会能够来反射光线，能够闪闪发光。如果这个格拉森人耶稣基督看重它的价值，它如何能够反映出它是有价值呢？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圣经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在以赛亚书43:7，在那里提到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创造了我们人以后，要再经过耶稣基督手，把人的价值就像是工匠来雕琢那个钻石一样，要来切割不同的面，让钻石能够反映出光线所带给它的折射的这样的荣美。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神也赐给这个格拉森人气息，主耶稣基督看重他的价值，耶稣基督也要来恢复这个格拉森人他本该有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只看重人的价值，看重这个格拉森人的价值，耶稣基督来也是要来恢复人的价值，恢复格拉森人的价值。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鬼在他身上附着，他就对主耶稣基督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的人，当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他的光景会是如何，也看这个人他的前后的变化。我们来看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之前他的情形是鬼抓住他，他没有办法来脱离鬼的控制，他被人看守，他被鬼赶到旷野，他住在坟茔里，到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他身上带着 手镣脚链，他竟然把这些都挣断。人能够想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他自己能够救他吗？明显不能。他的家人可以救他吗？也不能。社会上的其他人能够来救这个可怜的人吗？也不能。那谁能够来救这样的一个人呢？谁能呢？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光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像那个格拉森人一样，手上脚上都带着铁制的这样的脚链，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带着一个无形的枷锁，那个枷锁就是罪。罪已经捆绑了我们所有的人，本来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但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罪的奴仆，我们罪的辖制远远的比那个格拉森人所带的铁链脚镣要更加来束缚我们，没有人能够来脱离罪的捆绑和束缚。今天人对付那个格拉森人是用铁镣和脚链，今天人如何来对付我们这些因为罪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呢？大部分人为了来减少一些偷窃、贪污、杀人这些犯罪的行为，人能够用的办法往往就是用一些法律、警察来强制人不敢去犯罪，或者说用一些舆论来约束人，用一些礼教来规范社会习俗，用一些良心让人能够不去来犯罪。但是你会发觉最后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罪在人的身上已经深深的辖制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来胜过罪，人没有办法来能够解决罪，自己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其他人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谁能够来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呢？唯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看重人的价值，耶稣基督来，他要来恢复人的价值。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问这个被鬼附的人格拉森人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魔鬼就回答耶稣基督说， 他叫群。圣经给我们解释，因为附着他的鬼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只是被一个鬼所附，被许多鬼所附，而且这个群的名字就是像当时的罗马的一个兵团的这样的一个建制。当时的罗马的兵团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们训练有素，加上鬼的数量多，再加上这个鬼的力量强大，使这样的一个人就陷在这样的束缚当中，没有人能够来拯救他。但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恢复这个人的价值，连鬼也要来承认主耶稣的价值。他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当主耶稣基督用话就吩咐污鬼进入猪群，耶稣基督有能力，只要吩咐污鬼，就可以让污鬼离开这个可怜的人。同样的，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也有能力能够来打败撒旦魔鬼的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撒旦一切的权柄，能够把我们罪的权势，让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能够彻底的能够拯救出来。我们来看刚才这个人的前后的变化。之前这个人被鬼抓住，被人看守，被铁链脚链所缚束。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人他现在开始有一些变化。这个人穿着衣服，现在他开始规规矩矩的，他不再觉得不知羞耻的整个光着身子还到处乱跑。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罪的一切的羞耻，就如同有一个公义的洁白的袍子来遮盖我们基督徒，让我们不再有面对罪的羞耻。这个哥拉森人他也安静地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能够安静地不再乱跑。所有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包括你，包括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可以安安静静地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哥拉森人他还有一些变化，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来，原来这样的一个人是癫癫疯，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但是现在这个人他清醒过来，他不再糊涂。就像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也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经历一件事情，原来我们对一些属灵的事情根本不明白。有一天主耶稣又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开始对一些属灵的事情开始好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恢复人的价值，让我们能够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主耶稣基督让这个被鬼附的哥拉森人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回到神的家里。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这群曾经的罪人也回到神的家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张牧师参与超越团队去尼泊尔去参加这样的一些短宣，神也使用这个团队，神也借着他们去宣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大好的消息，就是要来传扬主耶稣基督来看重每个人的价值。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为罪人钉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使罪人的罪得以赦免，能够恢复人所该有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他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些被鬼所附的人把鬼赶出去，他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使一些病人得医治。他们都经历了就像哥拉森人身上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位宣教士，大家也许可能也比较熟悉，这位宣教士的名叫翟辅明，他是1873年到1945年这样的一个人。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片换的边为什么刚才不走。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会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被罪所辖制，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看不见的这样的锁链。当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锁链得以挣开，就像是张牧师他们团队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尼泊尔的那些人，他们听到福音，他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基督也要来拯救他们。翟辅明作为宣教士，他有一句很这个有名的话，他说他也是英国人，他的祖籍是英国人，他说，若是神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中国人，我现在是英国人，那不是我的错，乃是神的旨意。他把他一生都献给华人的一些宣教的施工，他曾经在广西或者是在东南亚越南印尼一带去传福音有50年之久，他可以来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一位西方的宣教士为了来爱这群华人或者是亚洲面孔的人，他可以讲流利的粤语，他去那个拓荒，去建立教会，去创办圣经的学校，训练当地的教会的领袖。你知道很多的一些教会去在当地也会设立一些大学，大学大部分都是教会所开始 来建立的。耶稣基督不光差遣人去传扬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的大好的消息，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一些教会或者一些福音机构设立大学让一些人他们能够信耶稣之后，他们的这个生命知识也不断的提高。有一些曾经被赌博被毒瘾所辖制的人，有一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们的罪得的释放，他们恢复本该有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一些福音机构也继续跟进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来做一些手工的一些作品，然后卖到西方，让他们的生活也有一些改善。所以不只是关心他们属灵的生命得救，也关心他们真实的生活也能够来得到改善。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看重人的价值，耶稣基督来也要来恢复人的价值。当这样的一个人被主耶稣基督恢复，他穿上衣服，他安静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心里也明白过来，他求主耶稣基督一件事情，他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会听他的祷告吗？有人要来跟随耶稣基督，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却对这样的一个格拉森人说，你要去，你要回去，你要回到你的家里，要向你所认识的人，要向你的家人，要向了解你的人，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耶稣基督没有来照着他的恳求来听格拉森人的祷告，反而让他去回到他的家里去传说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耶稣基督看重这个人的价值，把他价值恢复过来，主耶稣基督也要来使用他的价值，让他去做一件事情，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传扬这个词是比较这个很有这个属灵意味的一个词。传扬这个词其实就像是来读一个一封信，那封信开头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家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那个人是皇帝的使者，是要来传递皇帝的信息。现在这个格拉森人，主耶稣基督要来使用他的价值，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使用他，让他成为至高上帝的使者，要来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不断不断来提升他的价值，也来使用他，让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相信这样的一位格拉森人， 在他的家乡努力的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格拉森人，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也提到说，在格拉森附近，那个地方叫迪加波利，是和格拉森，受到有这样的影响的。有一大群人，他们都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就来寻找耶稣基督。很可能，当地的那些人如何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格拉森人，他向他家乡的人来传讲主耶稣基督，所以这群人来寻找主耶稣基督。并且有的时候，这个地方，经过格拉森人的不断不断来传讲，这个地方也成为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中心。在这个初代教会，有大家知道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会议，都会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些重要的信仰，比如说要来非常来强调圣经的权威性，要来让教会能够来明白基督徒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神，同时他又像你像我一样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些基督徒的重要的信仰都是在初代的一些大公会议当中所确定的。每一次的大公会议都有格拉森的主教参加，所以很有可能连格拉森的主教也会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被鬼曾经被鬼所附，耶稣基督恢复他的价值，也借着他不断的去传扬耶稣基督，也影响了当地的这样的教会，影响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谁最能够知道说他是有变化的呢？大家都知道，最能够清楚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最熟悉你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一个使命，你回到你的家中，你就向你最熟悉的人，最了解你的人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詹姆斯曾经去远方去做宣教，宣道会也常常去远方去做一些宣教的事工，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短宣或者长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当你信主以后，你可以向你的家人，向你的朋友，向你的邻居，向你周围的人都去传讲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不要害怕你来分享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都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身边的人去传扬福音，不一定要去远方。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去传，不是要传你看我多么厉害，我们要传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在国内我认识一位这个老姊妹，她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她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前，她是在当时那个大院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女强人，每次她回到家以后，她就会或者有什么事情以后，她就会来大声呼喊她老公的名字，她老公姓白，她就说老白，一声大喊，整个大院的人都知道她老白一定要赶快回到她家里去，无论是可能是跟其他人聊天，无论是有一些什么正事，她一定要回到她家里，不然的话又有一些严重的事情所发生。当50多岁的时候，这位姊妹信主以后成为基督徒，没有过几年，她的儿子做见证说，她的妈妈，原来她的妈妈是一只母老虎，现在她的妈妈看起来像一只小绵羊。 谁改变了他呢？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他到处来传讲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后来他的丈夫也信主了，不但他的丈夫信主了，他还带领他丈夫的家乡的好多人，是在一个县城和一些农村，他一个一个村庄的去传讲见证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他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也培训了当地许多的见证人。当主耶稣基督去使用人的价值的时候，不但自己蒙福，也能够带给许多人蒙福。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习子直，也是因为有一天当他信主以后，当他信主前他被毒品，就是鸦片啊，这样子所限制。当宣教士去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把他的名字改为叫习圣魔，意思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可以胜过毒品在他身上的辖制，他可以胜过罪的权势在他身上的辖制。他也到处去宣讲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当他这样去宣讲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爷爷听到他在宣讲这样的事情，我的爷爷也成为基督徒。后来我的爷爷也在我们这个大家族当中也去宣讲主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在我爷爷的这样的一个血缘的家族的这样的 大家庭当中，今天有几十位都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福音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来传讲，从我们的家里就可以开始。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也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借着被鬼所附的格拉森人，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看重格拉森人的价值。虽然世人都以为他是社会上的渣滓，没有人能够瞧得起他，但是耶稣基督看重他的价值，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耶稣基督也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健康，无论你的社会地位，耶稣基督都肯定我们的价值。主耶稣基督来，他也要来恢复格拉森人的价值，让他被鬼所这个辖制当中释放出来。今天耶稣基督来也是要来释放我们，让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本该有的神儿女的形象和样式。耶稣基督不但看重我们的价值，恢复我们的价值，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格拉森人一个使命，要回到自己的家中，要来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领受了同样的使命，也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周围人来见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将你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彰显于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照你的形象和样式让我们而创造了我们，然而我们却背逆你，我们失去了我们本该有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即使如此，主耶稣基督仍然来肯定我们人是有价值的。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何等奇妙的爱。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能够向我们周围的人去传扬，去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一切奇妙的恩典。也愿主你的爱来常常来激励我们，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人，让我们不单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祝福，也让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祝福。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阿门。